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其实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呢，就是怎么样让孩子呢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除了这个能够课业增长之外呢，也可以认识多的一些好朋友，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啊，要对世界有一些很好奇的心啊。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啊都很烦恼，我到底要怎么教育孩子呢？因为我们小时候呢就乖乖的嘛，那个年代当中就是这样子，这样子就长大了哈。可现在小孩子呢有太多的刺激，然后也很聪明，所以今天呢我们很高兴呢要为大家邀请到就是卫理女中的校长徐建国校长来跟我们聊聊。校长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校长
主持人好。
哎，校长还带了两位哈大姐哈，因为我知道卫理就是以小妹大姐然后来互相称呼嘛，高三的但是看起来非常年轻的两位大姐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啊，没有讲你自己是什么名字啊？
我是高三的李婉莹。
我也是高三，我是陈轩。
哦，陈轩、李婉莹啊，我们今天就来谈谈卫理女中。其实卫理女中呢是一个非常这个有知名的学校哦。那我记得我女儿啊，四五年级的时候，我每一次就是绕到故宫那边，我就跟他说：“哎、欸，我跟你讲，你未来学校在这边哦。”就跟他做那个催眠，说：“你未来学校就在这边哈。”那校长，您算是在卫理女中当中应该是第一位男性的校长，对不对？
是的。
您以前是在建国中学当校长，
是。
所以徐建国建国中学哦，所以呢，卫理女中呢迎来第一位男校长。那校长，你先来谈谈好吧，就是说当时哈来到了卫理，跟建中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你自己的感觉？
因为建中全部都是男生，而且这些一届有1000多位学生都是从国中教育会考 PR， 99%等于是前1%的学生把它集合在一起的，所以他经过比较严格的成绩筛选，所以每一位学生都有他在小学国中时期非常优秀傲人的成绩啊。那卫理女中的孩子呢，虽然在国中教育会考也有一部分经过筛选，不过我们也有直升的部分，那所以我们这边的学生之间的差异会稍微大一点。
所以卫理是有从7年级开始一直到12年级，他有国中跟高中，
是
都是以女生，
对，
没有男生，
哎，没有男生，
只有校长是男生，还有老师是男生，对不对哈？那校长，您来介绍一下学校好不好？就是刚刚我讲到嘛，在故宫附近，就是在外双溪，非常漂亮哈。那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位置就在故宫的旁边，如果面对故宫的大门，那我们就在它的右手边，那大概100多公尺的位置，那这个地方呢，在故宫民国51年还没有搬迁到现在的位置的时候，我们在前一年已经在这里招生，开始在办教育了，所以我们的校史呢，到现在是63年多，比故宫搬过来的时间还要再长一点，这样子，对，
哇，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地方啊！现在因为交通非常的方便了，那您可不可以来谈谈，就是说，其实现在很多的家长就是很关心孩子的这个功课嘛，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教育的学者也谈到说，功课不是最重要的，就是最好就是能够均衡是很好的哦。那卫理在这方面呢，是不是在除了学科之外哦，还有其他的不同的一些学习的方式呢？
是，为了让大家比较好了解或者是比较好记，我们学校办学的特色，我们这几年就想出在800年前剑桥大学所推动的书院教育
哦。
那这书院教育呢？有一些大学他们也在推，那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一般的学校，大概中学也好大学也好，学生离开了课堂，离开了老师，就不会再碰到老师，那对于日常生活当中的老师，到底他平常做些什么事情，或者他有什么想法啊，那大家就没有办法再跟老师见面，或者是没有办法跟老师谈。于是在800年前呢，剑桥大学他们就想出了一个方法，也就是说呢，有一点像现在大学城的概念，也就是说放学以后或者是中间 空堂没有课的时候，他去餐厅或咖啡厅用餐，去电影院看电影，去图书馆借书等等。那因为老师没有课的时候呢，也会在这个同样的生活区，也就是把教学区跟生活区呢，把它放在同一个区块，然后让学生很容易的就有机会啊遇到除了上课以外那个面向的老师。
哇，这个当然这可能也是跟卫理都在住校有关，对不对？他就是可以很长的时间看到老师。
是，
那当然进卫理的老师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他也是希望
是
他也是赞成这样的一个方式嘛。哦，那我们就接着要请这个同学了，先来聊一聊好不好？那陈轩你来是高中对不对？哦，你是直接从高一开始念还是国中就开始念卫理？
我是从国七就开始念卫理，然后念到高三，现在，
哦，所以现在是第六年。
对，
你算是老鸟。
老鸟，对，我们叫老卫。
哦，老卫。那你来谈谈这个你在卫理的生活的一些分享好不好？
好，那我想刚如果讲到书院的话，我可以讲一点我们书院的一些经验。那书院课程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我们是住校学校，我们有晚餐的时间。那我们就会固定可能两周一次，我们会跟我们的书院教练，也就是每一班会有分配一个书院老师。我们会跟他有一个共同用餐的时间。那老师可能就会每个礼拜给我们一些不同的题目，让我们来跟他做一些对谈。像是前阵子因为我们考学测，他有一堂就是让我们说，他会给我们一张小卡，我们可以在每次的模拟考的时候把自己的目标写在上面，然后一次一次看自己在最后有没有进步，然后他也借这个机会来了解我们每个人的状况，或是给我们每个人的一些经验的分享。
所以其实老师跟学生是会更紧密了，对不对？我觉得很棒。那个婉莹啊，婉莹来聊一聊，就是我知道那个目前卫理都是住校嘛，对不对？那在学业上头啊，先来谈谈，就是说学业上头你们都是下课之后开始写功课吗？老师也会来指导吗？是这样吗？
我觉得在我们卫理读书方面，就是我们会有固定的时间可以读书，像是有晚自习的时间。通常我们都会用利用晚自习的时间来准备今天的作业或是明天的预习这样子。所以其实读书时间还蛮够的。
读书时间很够啊。那家长最关心的就是，既然卫理是一个你刚刚讲是书院的一个学习，同时呢他在不管是在课业上头、活动上头、师生关系甚至品格教育当中其实都把持得非常非常好，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家长就像我这种就知道说到底吃的好不好，听说很好，休息一下跟大家分享，马上回来。欢迎回来喽，我是赵婷。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是卫理女中的徐建国校长以及两位学生啊，陈轩以及李婉莹啊，来谈谈卫理女中对于他们人生的影响。同时，我们邀请校长来谈谈哈，在卫理女中当中呢是怎么样的学习哈。刚刚我们讲到就是是一个书院嘛，然后师生的关系是真的是比较紧密啊。像现在的状况，就是我们看到一般的孩子学校们，就是说可能放学他们就去安亲班啊、补习班啊等等，就是晚上就是比较不会跟同学比较紧密的接触，可能六日才会约。但他们呢在那边住校，如果从七年级开始哈，一直念到十二年级，对不对？
对，
哇，就是有好多闺蜜耶，超厉害。但我很想要了解，就父母亲很想知道，除了学习之外，听说你们的餐食也是一大特色啊，校长。
是，因为我们学刚刚就像主持人说的，我们全校的学生都住校。那我们在当然就会想，那学校应该为他们设想些什么东西。在我来说，第一个我就是希望重视他们的三餐的饮食。包括菜色啦，包括分量啦，包括营养均不均衡啦，包括学生有没有来吃，还有他们来吃的感受怎么样。那如果我发现学生吃饭的时候那个气氛或者都是很愉快，面部表情都是很开心的，那我觉得至少成功一半。另外呢，我就会看我们的厨余剩下多不多。如果发现呢厨余很多，那这一餐就失败了。所以我经常会跟我们的营养师大厨呢一起开会来讨论。 所以健康啊，学生喜欢三餐，这个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
大厨很有压力耶，我那天有在看你们那个短影音啊，就说今天有什么东西，很多同学跑啊跑啊跑跑到餐厅，就是怕说喝不到第二碗，对不对？
是是是，
每一碗应该都喝得到了，只是说很想再多喝一碗哦。
是，那这个部分呢，也是家长啊、非常期许学校做的。为什么呢？你可以想象他的孩子啊、来到学校，那一个礼拜回家一次或两次，那剩下的大部分的时间，三餐都要在学校里面吃。如果三餐的菜色或者是口味学生不喜欢，那他孩子的营养健康一定会有问题。这样的情况之下，情绪也不好，那怎么可能认真读书，怎么可能会健康？
是，
所以这是我在学校办学里面最重视的一件事情。那其次就是学生的住宿，他的寝室啊，他的卫浴，他的热水，像这几天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冷水的故障，那我们就赶快都要请厂商来修，也不然后包括冷气下个礼拜可能慢慢要天气热了，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冷气也是我们学校非常关键的很重要的这个设备啊，因此呢，我们希望至少学生在学校里面吃得好，住得舒服，这样学生才有那个好的心情，
对对，
健康的身心能够来好好的学习。
是，我觉得好好的学习就是各个的方面，各个层面，不是说只有学科之外嘛，哦，那当然很重要的话，就是我知道卫理也有很多的活动哦，我觉得活动很好，因为有时候活动会激励团体同侪当中的这个团队的精神，那也可能借由活动，孩子们也会更想要念书哈。来谈谈活动好不好？那个这个婉莹，
卫理女中其实有办蛮多的活动，像是同年级的就会有不同的竞赛，像是我们在七年级跟高一都会有诗歌比赛啊，八年级跟高二会有啦啦舞的比赛，然后还有一些体育竞赛和学科的竞赛，然后都蛮丰富的。
对，我有看到你们那个体育竞赛啊，老师也要参与，就像那个校长讲到学院一样，那老师就是也是很努力的参与，哎，看谁可以跑得快，不仅只是学生，哎，不能说你赶快练然后老师不练，对不对？
对，我们的很多的活动啊，体育类的竞赛，包括校庆的系列活动，我们都是师生一起组队，或者是老师之间也会组队来参加。像上个礼拜办的羽毛球赛，也是老师可以跟学生一起组队来竞赛。
还有诗歌比赛，刚刚有讲到嘛，对，蛮好的。然后听说毕业的时候，我觉得好多人好羡慕你们，居然还有毕业舞会。对不对？还会有这样的一个毕业舞会，就是其实还蛮美式的啦，哈，就是让孩子们可以早一点接触，因为其实现在孩子其实有时候是透过了网络学习，但不见得是正确的。但是在学校当中可以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活动，我觉得让他们未来衔接大学或者是就业的话，有个很大的帮助。好，那个陈轩，你再来谈谈，就是刚说有比赛，对不对？
对，
比赛你觉得？同学们在一起，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比赛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是它会给我们一个在学科外以外的能力的提升。包含像是以啦啦举例来说好了，我们啦啦的时候，在进行这个活动之前，我们要做分组。那因为它是啦啦舞啦啦队的比赛，所以我们会分成像是舞蹈组、服装组和道具组，那每个组别就要分别去做不同的事情，那在做这些事情以下，同学也要自己做他们时间上的安排，因为要进行这个比赛，并不是说我们的课业就会暂停，让我们全部的时间都投入这个比赛里面，大家还是要安排时间，说可能我什么时候要完成我应该要做的道具，但我剩下的时间我还是要把我平常的课业顾着。那另一方面就是每个活动可能都会各班级会找一个负责人，那这个负责人他就要学习可能怎么去协调各个组别之间，可能会有时候会有一些冲突、一些争执，然后也要去注意我们每个活动的流程。那有很多活动的好处就是不同的活动可能有不同专长的人都可以出来当领导人，可以练习领导所有的同学来发挥他自己的长处。
哇，很棒哎哈！就像刚刚校长讲到的，就是不只是这个学科，还有各个的方面。当然，我们待会儿再来谈谈哦。借由这样子的各种不同的活动，然后在学校的学科的学习，晚上的这个晚自习哈，这些呢，对于未来培养我们未来的一个等于是一个社会的中间分子啊，这些东西、这些内容、这些技能，是不是也非常有帮助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I like 103, I like radio. 欢迎回来，我是赵婷。今天呢，这个跟大家来谈谈教育啊，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说，非常的烦恼，或者说他很想要了解说，我的孩子到底要放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可以让他快乐的成长，而且能够均衡的有一些养分，除了学科之外，跟同侪当中的相处，然后呢，跟师生的关系，还有最重要就是品格教育非常的重要啊。那在现场的是卫理女中的徐建国校长，讲到了品格教育，校长我们来谈谈，就是说其实住校的时候呢，就是学校的老师、辅导室啊，还有其他老师也会就品格教育这方面有特别的琢磨，对不对？
是，因为我们既然呢，全校的学生都住校，那学生大部分的时间除了礼拜五晚上回家、礼拜一早上来这段时间，其他的时间都交给学校了，那我们呢，就希望孩子在学校里面呢养成好的生活作息、好的生活习惯、所以呢礼拜一来上学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家长最烦恼、每天学生都一直不能忘情的就是他的手机。那这个时候呢，七点半之前呢就会交给我们的老师把他收起来。那他既然没有手机了，好，那现在也在学校里面的学习，那我们就必须要给他做一些安排。
对，
所以从礼拜二早上有朝会，那其他呢住在学校里面呢，我们就会规定啊，那你几点要起床，比如说早上六点半就这个打钟，然后就要起床
吃早餐，
六点五十分就开始进入餐厅用餐呢、到七点二十那就要陆续用餐完之后，那回到教室预备上课。可是呢，这个中间呢，有人比较早来啊，像六点五十分，他可能十几分钟就吃饱饭了。好，那他就天气好，可以到操场去
这个
走一走，
跑一跑，
看一看，然后呢，几个同学聊聊天，然后听听这个虫鸣鸟叫，看看这个这个朝阳啊，这个都是别的学校比较难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段时间呢，很多学生可能还在赶车还赶公车、赶捷运都来不及。那我们的学生呢，已经吃完早餐，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好，那接下来上课，上完之后呢，这中午用午餐，那午休一下，那下午再上课。到了四点五十分第八节上完课之后，很多的学生别的学校可能就要赶车啊、赶公车啊、赶捷运回家啦，对不对？或去补习班啊等等。可是我们的孩子呢，就可以回到寝室，然后去盥洗。好，到了五点四十分，这个吃晚餐前，他可能就洗好澡了。然后五点四十分到六点多一点，那他可能就连晚餐都解决了，都吃饱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到了六点五十分，我们晚自习之前，他还有充裕的时间。那你可以去图书馆看看书，你也可以去操场散散步，你也可以去这个参加社团活动。
还有社团嘛？
对。那所以呢，好，那另外呢，就是有两节课七十分钟的晚自习到九点二十。那九点二十以后呢，就回寝室。那还没有盥洗的，可以到十点半之前都可以。
通常他们九点二十到十点半都在聊天吧？对不对，女生？
可以。我认为这个也是非常
蛮好的。然后或者是问问功课啊什么的。
然后九点二十回到寝，陆续回到寝室之后，那到了十点半，那这个我们就熄灯啊，就把灯关起来，让学生好好的休息。那好好的休息，大家想啊，那个十点半，晚上十点半睡到隔天早上六点半，就整整八个小时。这是一般的学校的学生根本没有办法。再来就是连住在家里，可能家长也很难约束孩子做到的。
真的很难约束，就算断网他还是有别的方法嘛，
对，
对不对？
可是在学校他就会呢接受我们这样子的安排。
我觉得这样很好，因为其实第一个就是扣除了一些通车的时间，
是。
那第二个，其实有充足的睡眠，做任何事情都心情会很好，那你记忆力也会很好。其实有时候你看手机看太多了， 有时候真的像我们大人啊，不要说小孩啦，我有时候都想说怎么样管制小孩，自己都在追剧，追到眼睛都要用那个热敷的来敷了，那我们怎么样好意思呢？但是孩子们他其实一到五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其实六日你还是可以给他放轻松一点嘛，然后在这六年当中很关键，让他们快乐的成长，长高，然后长大，长大成人，那 我想这个是对他们是非常非常好的。
是，很多七八年级的孩子呢，来学校都在路上碰到我，都会跟我讲说：“校长，我们最近量身高体重，你知道我长高几公分吗？”就是说在这种比较规律的生活，然后睡眠比较充足的情况下，
吃的又好，
确实很棒的。
对，听说你们那个包子都是自己擀的，自己做的包子，真的是厨师压力好大。哎，婉英来聊聊哈，就是没有手机的生活，你一开始会不会不适应？
我觉得其实没有手机的生活还不错，其实跟现在大部分人都有手机，这非常就是相反。
那你六日还是会看吧，哈，对不对？陈轩会吗？
六日当然是会，
但是这样蛮好的啦，哈。那这个刚刚有谈到，就是整个的一天的生活，大家就可以想象哦。那校长，我再请教您一下，就是说您以前，你刚刚也讲到，就是建中嘛，建中都是哦，大家什么市长奖啊，什么什么奖考上去。你换到就是您到了卫理，其实你面对的是各种不同的孩子，就是我们以学科来讲，我们当然不能以学科来论什么，就是说。在心态上你有特别的调整吗？
是的，因为我来了以后呢，慢慢了解学生的程度，所以我们就想，那晚自习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可以让学生自己自主念书的一个宝贵的时间。可是有很多孩子他并不是不用功，他是不知道怎么读书，对不对？可能呢，孩子呢，他面对比较长的文章，哇，他不知道怎么阅读。文科还有理科，他到底要怎么读呢？都用背的吗？不可能吧。那我要怎么学呢？还有课本的内容这么多，我怎么样摘要笔记？我听演讲，我听人家说什么，我怎么写？怎么写笔记？怎么把这个东西呢运用在我的学习上面？这个是很多孩子不会的，所以我们从高一学生进来之后，我们就教他，然后慢慢的让他练习，知道怎么读书，这件事情很重要。
我也觉得很重要。我记得李嘉彤教授曾经讲过，就说可能这个孩子他可能在六年级的程度他不会，其实你要从五年级就开始，他也许五年级就不会了，所以有时候是要往基础开始慢慢扎根。当然本来在一个学校当中，我们不是以这种考试成绩进去，当然 我知道卫理也是有考试啦，就进去听说就是额满了哈，不，大家都要在等哈可以进去，但就是说总是有一个程度的高低嘛，所以这时候同侪哈也很重要。在同侪的部分，有没有因为这样子，然后在你们有受过同学的帮忙，还是你有帮助同学呢？
像我们在高一的时候，那个其实是一段在线上上课的时间
哦，疫情对不
对？
对，
那因为我们平常已经习惯了都在学校跟同学在一起，可能假设晚自习写一题数学题，我写到不会，我下课马上就可以问同学。可是在线上课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像那时候我们甚至没有固定的时间晚自习。那在我们班就是那时候的数学刚好教到三角函数的地方，其实蛮多人会有问题的。那我们就会在线上，我们就开群组的通话，那会的同学我们就用线上的电子白板，可能就是教不会的同学，然后大家可能有问题就会上来问，有时候老师也会在看到我们在做这件事情，他也会进来给我们一些帮助。
哇，真的很棒哎，就是很主动哦，反而是很珍惜哦这个同学当中的学习，因为有时候老师教跟同学教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哈。好，休息一下喽，待会儿继续聊。欢迎回来喽，我是赵婷。今天呢，这个来聊聊哈学习。哎，我都觉得我那个年代当中觉得哇，功课好多、哦。然后后来呢，这个到了小孩这个年代，又觉得哇，他们要学的更多，就每一代都不同哈、哦。
对，
尤其是在那种比较少年十五、二十、十六岁惨淡少年那个时候哈、哦，就我觉得其实就是正好也是荷尔蒙这个
旺盛
的时候啊，所以其实。 有时候女孩子的心思也是这样起起伏伏，很难管，或者是说很难了解啊。婉莹来谈谈了哈，这个题目外了，就是住校的时候怎么样跟同学保持一个很好的相处呢？嗯，
其实我们如果以读书而言，我们平常都会互相帮助，像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老师会抛下一个问题给我们，然后我们都会很积极的想要辩论说，这个假如说 A 是对的，然后另一个同学觉得是 B 是对的，我们要讲出我们 A、B 为什么是对的，最后我们就会得出一个结论，让我们的学习更进步这样子。
那你们住校的时候嘛，住在同个寝室当中，有没有互相帮忙？
如果在寝室的时候，我们除了聊天以外啊，如果有一些课业的问题，我们可能会问一下同寝室的朋友，然后他们可能会在多余的时间，然后互相写作业啊，然后一起做笔记这样子。
好，你好认真。来，陈轩讲个比较不认真，就是你们到底晚上住校啊，你们都在聊什么？除了功课以外。
如果讲课业外的话，可能会聊聊什么最近有什么活动啊，要各个人要做什么准备。那另外可能我们聊天也不一定是大家可能想象住校生我们就在床上聊天嘛，也不一定是，我们有时候可能是我们大家一起约好，哎，这个时间我们一起去洗衣服，一起去晾衣服，我们就边洗边聊，哎，明天要做什么，什么课要做什么报告啊，你们，哎，你们准备怎么样，对不对？
欸，真的很棒，欸，校长一起约洗衣服，然后通常回家都不动那两天，就是孩子其实是很有潜力的，你不要以为说他们都不会，然后家长都帮他做很多，后来发现说他住校之后，欸，他什么什么都会，所以我听说啊，就是刚刚开始住校的时候，其实比较担心的是家长不是小孩，就是家长每天在家里头啊，哦，好害怕说怎么孩子没有打电话来，小孩这一堂课不知道怎么样，然后呢，然后礼拜五啊，就看到小孩，就是哇，就抱着他，好像很难，很紧张，很紧张。然后好久没看到，然后孩子好像就觉得也没什么，就跟同学相处得很好，对不 对,
对？
通常都是家长紧张，小孩比较容易适应。
对，因为家长毕竟在国中之前啊，没有让孩子独立自己一个人生活。
对，
那可是呢，在我们学校里面有1000多个学生在这边生活，每个人都是独立没有错，可是呢是在同一个空间啊，这几栋宿舍里面，在学校里面空间活动，所以学生在这边自然就会有他的朋友，那在没有手机干扰的情况之下呢，他们就会很真诚的把他们所想要学的或者是他们个人的各种的想法就会跟同学来分享。
也很好，就是有的时候反而家里头有的是独生女啊，或者只有一两个孩子的，可是他在学校反而可以交到很多很好的朋友。
是，
而且我听说他们的势力蛮大的，就是我们现在在社会当中啊，他有时候还会问嘛，我记得我有个同事要问说你是哪里，他说我是卫理，他说哦，原来你是小妹啊。
对，这里的大姐小妹之间的感情特别的熟，特别的亲啊，原因是有3年到6年的时间在共同的生活环境当中，那你的体验跟我的体验是一样的，
是，而且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这个同学我好像跟他有一点不对盘，但是你毕业10年之后往回看，往往会觉得说在这6年当中是最单纯的。
是，
好，今天呢很高兴邀请到三位来介绍卫理女中。当然啊，很多人就问什么学区什么的，其实是跟学区没有关系的，对不对？
但是我们因为政府还是对于私立学校有一些规范，那我们是属于台北市的学校，所以基本上呢户籍还是要涉及在我们的台北市啊，这样子，对，那其他的没有特别的要求。
好的，谢谢校长跟我们的分享，如果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拨打中广的客服专线02-2500-5566 02-2500-5566。今天非常谢谢徐建国校长，也谢谢两位大姐，谢谢你咯。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拜。